Hello，大家晚安，欢迎来到疗愈师的育儿日志。今天晚上的节目是爱说书。好，今天晚上说什么书呢？就是这一本啦。哦，在画面上的这一本叫做什么呢？给孩子的解答之书。然后跟大家拜个晚年嘛，不能这样讲了哈，就是新年快乐哈。然后原本是。很自豪的认为可以1月2号的时候，咱们来抽个书这样子。结果呢，就发现，因为我们家两个女儿都是自学生嘛，然后就是来找了一堆朋友来家里这样子。然后呢，就是有人是礼拜，就是1月2号那一天晚上，原本要抽书的那天晚上还住在我们家这样。然后大家就聊聊聊聊聊，太开心了，就对，到了凌晨4、5点吧，所以就。流时间就这样流过去了 ，OK， 好，所以今天呢，来再让大家有多个2天的时间，然后可以继续参加抽书。今天这一次这本书大家还蛮踊跃的，对，好，然后呢，谢谢大家的包容，就是 OK， 好，让我们迟个2天才直播，然后来抽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下这本书啦。好，为什么会推这本书呢？说实在的，其实。我自己本人是不太看这种书啦，就是要怎么讲，就是这个感觉就好像那种什么什么什么叫做什么，就是以前我们不是都看什么50万个为什么，或是100万个为什么那种书，对不对？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对，然后呢，像这种书就是就出版社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看起来很童趣。有没有？它上面有那个画图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家小孩比较大，所以我就觉得说，很童趣，是适合我们的吗？这样，或者是说，第一个当然我会先看是不是我现在需要的书嘛，然后再来就是，然后我就先请那个出版社等一下，就是我先去看了一下，就是他在就是已经曝光出来的那个推荐的部分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他有写到一些。还蛮严肃的话题哦，蛮值得思考的话题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好啊，不错啊，然后感觉是很值得拿来对话的话题，我就觉得很有趣。好，那我们就请出版社寄给我看这样子，然后没想到来了呢，你知道吗？这本书有够薄的薄，是不是很适合大家？好啦，不是别人这样讲，我相信我的粉专应该是很多家长是可以看看比较理论或是稍微比较有一点厚度的书的，我相信。那当然，其实这本书呢，你不能说它完就是。很薄，我觉得它要怎么讲，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适合亲子共读的一本书。好，那因为其实为什么我会觉得后来会有一个关键的点是让我觉得立马决定说好这本书，我觉得可以来推。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家什么事情都可以是我们的话题，甚至像譬如说之前我们在切入那个性教育啊或者是什么，就是孩子讲话，或者说譬如说他们从学校回来啊，同学可能会开一些跟性器官啊 的玩笑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时候就切入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家来讲，就是开任何的话题其实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其实在分享的这几年这样子一直陆陆续续讲说书啊，或者是说我直播或者是小孩直播的这件事情，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大家很多人常常会在留言或者是私讯或者是说在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要怎么跟孩子聊，或者是说像去年已经去年了，对不对？我们现在2022，然后很多人就是譬如我们去年有在分享，就是可能父母的语言啊，或者是社交天性这些，他一直都在讲到就是语言啊，对话啊，交流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在教养是这件事情上刺激孩子的大脑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其实对话是这么的重要，那我们要聊什么？对不对？我觉得很多家长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所以我们要聊什么，然后或者是说那老师可不可以提供几个 idea， 或者是要怎么切入这样。对，因为其实像上次我们聊可能是那个叫做什么，好像是跟数学有关的吧，大脑解锁那一本，这样。那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就有很多的数学啊，然后但是就是会有家长会留言说，那什么样的情况下要怎么切入数学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一些 topic，就是一些那个要怎么讲啊，就是话题，然后来，然后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些话题最好是不要是有固定答案的，不是那种妈妈一加一等于多少的那一种，你懂吗？或者是不是有固定答案的那种东西，所以。在这本书里头，因为他的作者，他不是在提供那种什么科学或者是说数学，不是一加一就是有固定答案的那种答案，而是他是因为他的作者是那个跟心理工作相关的作家，所以呢，他就其实都是比较走情绪面的，然后比较多人际互动的，那这个其实就有很大的讨论的空间了。OK，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真的很适合。大家就是可以在孩子如果有疑问啊，然后或者是说在孩子在面对到人际或者是说的困惑之前，其实就可以先切入。而且我觉得看书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有的时候小朋友会有一种会不会只有我这样想，会不会只有我这样觉得的时候，其实你看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其实也有人这样想，在。这个世界另外一端哦，这个作者是法国人，他在这个世界另外一端，你法国人，你的小朋友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惑，哎，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就是会有种共鸣。其实人的情绪是，他是或情绪感受，它是一种共鸣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去贴近孩子的一个部分。好，那这本书呢？他的书名是《给孩子的解答之书》哈，但是我觉得其实很适合亲子共读。那亲子共读，当然一方面你可以说哦，我们一起读，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篇，好，或者是说小孩就是他自己有兴趣，比如说放在那边，好，让他自主的去说，哎，这是什么，好有趣，然后自己去读来看，然后再自己读了之后，然后去跟你有一些对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看完之后的那个对话，好，这个很重要。然后或者是说，其实我觉得家长也可以先看，因为我觉得有些问题，他真的不是你知道，人生这么长，好，我随便讲一个好了。我觉得他的问题都不是不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好回答。譬如说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就很难回答，快乐是什么？对不对？快乐是什么？其实它有很多的层次，或者是说你也可以说，用很多的角度去讨论这件事情，那这个也是一辈子我们人可能也都在追寻的东西。那快乐是什么？我们也都在定义它，然后追寻它，或者是不喜欢，或者是过分热爱之类都有可能，对不对？我们对它的那个是什么？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讨论了哈。然后呢，大家不要想说哇，这么困难的题目，这个我要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哈？那因为他是写给小孩的嘛，吼，所以呢，你看哦，这个我们讲第一题，好，第一题快乐是什么的时候，你看啊、哦，他就是他有很大的插图，很大的插图，然后旁边就是这样一页，他就结束这个回合了，结束这个回合，OK 吗？好，然后呢，或者是说稍微篇幅长一点的，就这样。基本上就是在一个页面当中解决这件事情，所以你们也不要就是好，比如好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呢，他翻过去就是下一题了。所以大家其实也这个就是也不用太想说哇，这个这么大的命题，我是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好，所以真的很有趣。然后，所以呢，你看他60个问答，然后又有这么丰富的图哦，这么大一张图，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就是他就是稍微点一下，然后我觉得他都是还蛮精准的去抓出那个情绪的核心。对，那我觉得其实特别是情绪这件事情哦，或者是说大家比如说我们怎么用这本书。这本书呢，其实譬如说，假设他刚刚有一题是为什么我害怕在全班面前说话？那其实我觉得家长很好的一个契机，一个机会是，如果孩子碰到这样子的事情，那你就可以跟他分享你的经验。其实不，无论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跟他分享说，哦，后来我 OK 了，我可以在全班面前分享，不一定，你也可以跟他分享，对，我会害怕，而且我现在也还会害怕，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譬如说，哦，我现在工作啦，然后我慢慢练习了，然后才慢慢的其实可以，或者是说，其实再继续，如果还要上台的时候，我还是会害怕。其实这就是你就会跟孩子产生一个在心理距离上的拉近。原来哦，原来爸爸或者原来妈妈也会这样，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害怕，而我就可以去跟爸爸妈妈分享，去 share 说，哦，我有这样子的感受。那他就不会觉得他自己是孤单的 ，OK，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个很好的讨论的一个谈资啊，就是说一个很好的题目，然后你们可以有一个对话的时间。那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一刚开始可能他没有那么。要怎么讲，就是一刚开始你可能如果不是很知道说要怎么对话的时候，那就是可以用透过这本书一起共读，然后或者是说其实一起共读，然后或者是说哦孩子自己看了有问题来问，或者是说你主动找孩子聊，或者是说要怎么讲，就是说你们建构出一个对话的模式，我觉得是很重要，对话的习惯是很重要的。像今年在讲父母的语言，去年在讲父母的语言跟那个社交天性嘛，好，然后前年呢，我们在聊的是那个哈勃路塔这件事情，就是在讲说，不断的对话，然后不断的去表达你的观点，然后形成的那个交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你也可以把它变成就是抽签，好，我们今天来聊什么也可以，就是如果平常没有什么好聊，除了作业写完了没之类，又洗澡了没，刷牙了没之类的，然后它就变成一个你们很好的开启话题的一个工具书。然后呢，也许慢慢久了，你们就会去聊说，那妈妈你今天心情好吗？或者是说，那我觉得，比如说我现在青少年了，不是说我啦，我说我们家小孩，好，我们青少年了，我想要交女朋友，我想要交男朋友。这样子的心情，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吗？或者是对的吗？这样子是对的吗？这样子是可以的吗？或者是之类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然后让我们去开启那个话题，去建立那个对话的习惯，这是一个很棒的工具书。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比如说像第一题是快乐是什么这个问题，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有个基本的文本嘛，对不对？好，我觉得最有哎、欸，我分享一个我们家聊天的模式好了。譬如说，他像这个，譬如说他有一个命题是快乐是什么，然后你看完那个文本之后，或者是说像我们今天刚刚就有一个影片，短短的影片叫跟教养有关的影片，然后我们就会一起看完，然后看完之后再分享彼此的想法。其实有文本或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标的物，然后你可以去讨论的时候，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什么时候，你可以讲你的想法，我也讲我的想法的时候，其实孩子就是在你就是在磨练他，就是他这个文本，他认为快乐是这个，那我觉得是还是不是？也许是一部分我认同，也许某一部分我不认同，或者是说并不是不认同，而是我加上了我自己的诠释。好，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可以让大家去产生对话的一个很好的开端啦。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这本书呢就会有两个名额啦， OK， 两个名额，然后呢就来抽出这两位幸运的朋友。好，这两位幸运的朋友是谁呢？我们来看看吧。好，这次呢，蛮多朋友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的。好，第一位好朋友是噔噔噔噔，哦，这个也太难念了，阿命吗？阿命是不是 A 阿命吧？哦，这边对不起，我没手可以吗？好的，恭喜这位好朋友，这应该是新的粉丝吧，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名字，签都是太老太做作的，所以我不知道。 哦，第二位是陈小玉。好的，恭喜两位粉丝。然后呢，请你们在礼拜，我看礼拜几？礼拜四之前，哈，就是把你的寄件资讯、姓名、电话、住址，包含邮递区号，然后私讯到粉专喽。好，那我们再请出版社寄把书，寄给你们。然后如果我真的也是蛮推荐这本书的，然后喜欢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其实真的是可以放在家里，然后不管是说你现在小朋友假设还小不会看，然后你就是跟他，我看有没有注音，没有注音好，然后就是你可以先跟他亲子共读，然后跟他一起讨论话题，不一定要看故事书，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蛮多就是看绘本，然后聊一些其实还蛮深刻的话题议题，对吧？好，那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是像类似这种的。或者是说，哦，那他哦，我还没讲一下他的那个使用的年龄，就是他里头基本上，因为他是做心理工作方面的嘛，哈，然后他的小朋友里头的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小朋友哦，你会看到，可能8岁，所以他是在7岁、8岁，然后到12岁左右的小朋友会提出的问题，所以其实真的是非常适合，就是可能青春期前期，或者是我们讲的比较就是大概是3、4年级到。小五、小六，这么短。对，那所以如果你比较小一点的小朋友，就是可以用共读的方式，然后比较大一点小朋友，可以是你看完，然后你看完，比如说我们分享，我们讨论，或者说，我觉得有些题目真的不是那命题，真的还蛮大，就是，譬如说像这种，我该如何寻找生命中的挚爱？这种命题真的还蛮大的，就是对，好，然后就是也可以，就是他不是一个说，好像你7、8岁，或者是像那个书里面是11岁，在那个年纪，你就会有一个答案的东西，就是你们可以，也许过一段时间再回来聊这件事情，也许谈了一场恋爱再回来聊这件事情，或者是想要追谁，或者是想要喜欢上谁，然后想要再回来聊这个话题，我觉得都会有不同的视野。跟观点，我觉得是会很有趣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到这里啦，哈。然后这两位朋友呢，就将你的寄件资讯私讯到粉专哦，哈，礼拜四之前。那我们今天晚上直播就到这里，晚安，拜拜。